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聚会比较晚，所以我们晚一点开始。我先跟各位介绍今天的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耶稣信经》啊，长这个样子。我以后每一次上课会推荐你们读一本书啊，要么就是跟圣经，要么跟宣教，要么跟教会有关系啊。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如果你对圣经，对你所信的这个信仰有一点概念，但是要你说清楚你又说不清楚，但是你听别人说呢，你又觉得别人讲的也不清楚。我想这本书是很适合你，帮助你用四福音重新用一个很清晰很亲近人的方式把它整理，你所信的是什么。这本书叫《耶稣信经》，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背一个信经，叫《使徒信经》。这个作者啊，他就觉得耶稣自己有一条信经，他这一生就是活出这一条信经。这条信经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在犹太人旧约的信经没有第二部分，只有第一部分，就是要尊耶和华为独一的神。那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四福音，你可以看见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其实就可以用这两句话来涵括。如果你信主，刚信主或者正在慕道，你要很快的让你比较能够进到所谓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适合。我信主30多年，你现在问我信耶稣是什么东西，我只有一句话，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简单还是难？搞了30几年，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常常想神很伟大，神很难捉摸，神无所不在，可是到底神是什么样子，你好像拿捏的不清楚，对不对？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他在说又好像没有那么说的清楚。其实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认识那一位造天地的主，你要认识那一位带以色列出埃及的主，你要认识那一位掌管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主，你只要认识耶稣是谁，你要认识耶稣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你就照着耶稣想的、做的那个原因去过你现在在地上的日子，那就是基督教的对你来讲全部。有没有风险？这个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什么一个篮子里。耶稣就是神，你要认识耶稣你就认识了神，你对耶稣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对上帝就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只有这一条路。很多人会想加一点料，想办法让我们的信仰更多彩多姿一点啊！其实多彩多姿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而是 你告诉我吃牛排是要吃肉还是要吃那个胡椒还是要吃那个酱，哪一个？你是外行，有没有人只吃肉什么都不加的？也有，可是肉有没有好吃跟不好吃？有，关键是要那一块肉啊，你一定要把它吃到很清楚啊。这本书啊，这个作者是美国福音派的一个学者，他的一生的研究都集中在耶稣。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书，我就非常的想要继续的看啊。那我介绍给你们的书当然是我看过的，这个要负责啊。这本书我看过十遍啊。你们看书都不养成一个好习惯，看了没有？看了，讲什么啊？就是那个嘛。哪个？好的书一直看，好的道一直听，好的歌一直听，对不对？听古典音乐绝对没有人啊、哦，我听过了，那是外行。真正会听的人就那一首，他可以听一年两年三年，每天在那儿转，越听就越什么，领受越深。他在这里讲到两个例子啊，主导文你们也是每个主日都在背，对不对？主导文其实就是耶稣信经的内容。主导文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为圣，愿什么？你，对不对？那第二部分呢？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耶稣基督的祷告，一个是什么？是往上帝那边投射，一个是为着跟随他的人的，还有这些相信他的百姓，求上帝供应他们。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有没有重心啊？第二个例子啊，很感动我啊！这个基督徒真的要会过日子啊，不要就过那些大家在过的日子。你们都知道啊，很多人会伤害另外一些人，在法治的国家，被伤害的人经过法律的程序，他要服刑，对不对？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很多像我们现在国家的法律，有很多的罪是属于死罪啊。在美国的不同的州，有的州有死刑，有的州没有死刑。但是布希的家乡德州是一直有死刑啊，有死刑，所以他有死刑的这个监狱。美国有一个牧师啊，叫 Dorfler。这个牧师他一生服侍一件事情，他跟他的师母就在德州的那个死刑的监狱的附近，他们住在那里。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上帝给他们的。你知道这个国家为了要制裁，为了要约束这些受刑人，必须要消耗很大的资源，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的体制，对不对？有监狱，有典狱长，有管理人员，有制度，还要发薪水。他说美国政府也是要花了很多的钱照顾谁？加害别人的人。可是那些受害人的家属，政府管不管？管不管？美国政府也不管，台湾的政府也不管。我们觉得伤害人的事情，伤害到一个地步，甚至把别人的性命拿走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在把那个伤害人的人给我管好， 但是他破坏了一整个的家，你自己想办法。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公义？你告诉我，公义是把加害人受到当受的制裁，还是让受害人和被受害人破坏的家庭生活能够有机会恢复？哪一个？现在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第一部分，所以他跟他的师母做第二件事情，他们到监狱里面去探访，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他们探访这些受刑人，就是加害别人判死刑确定的，就是在里面等等哪一天受刑。他们这个计划推动的时候，他们就是要经过长期的牧养交通，让这些加害人的死刑犯让他们有机会和受害人的家属，在这个加害人受刑离开世界之前，有机会面对面，能够见面的谈。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他在八年之间，他处理过600多个死刑犯，75%的死刑犯，你猜他想不想见到那个被他害的人？想不想？想。那些受害人的家属，你们猜他想不想有一天面对面，面对那个加害他的人？什么叫基督教？真正的医治，你很可能就要走到那一步。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被杀了，结果对方判了死刑。这个姐妹以为在基督里饶恕了他，可是她也加入了这个计划。最后有一次机会，她跟那个加害她儿子的人面对面，出来的时候她发现一件事，什么？她完全没有饶恕他。他在教会做见证其实都不准。弟兄姐妹，没有到那一刻之前，你不知道你真正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可是他很感谢这个牧师做这样的工作，经过很多的交通和祷告，你知道所有的医治，所有的伤害，最后在基督里面被饶恕，就在当下。你觉得这样的工作有没有价值？谁做？基督徒做，对不对？基督徒要做一件真正让人和好，而这个世界不愿意或者忽略去做的事。很感谢主啊！如果这一位牧师，他不是因为爱神爱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请问你做完了一个走了，他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是真理在地上应验，他得到的是神的爱在地上被人真正的顺服。好，这就是介绍这本书让你们看啊。我是一个礼拜介绍一本嘛，我们这一次的课大概有6次，那么你有6本，那么大概快的话呢，今年看完啊；慢的话，如果明年再开主日学呢，我们再来介绍新的书。很多人说何长，你介绍的书我们来不及看啊。你们猜猜看，有没有人天生喜欢念书，念属灵的书？有没有？没有。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人觉得他天生爱看书，天生爱看书，你不一定爱看属灵的书。 很多人说我没问题，那我介绍两本我就让你有问题。这个不要对自己已经有的存太高的评价，我们需要继续的去领受。而且我觉得学习阅读属灵的书，让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不用打麻将也可以不会有老人痴呆。真的，我们常常就是忽略了神给我们可以认识他的这个能力啊。当然需要培养，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我是这个校期可以做见证啊，我是有一个方法让自己啊持续的读，有时间就读。我在我们家呢，我只要我可以在的地方，我躺的地方，坐的地方，反正只要我旁边都有书，我就每个地方都放。我一坐下来有时间我就拿起来。这个很简单也很难，对不对？因为要拿什么，唉，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你不一定会拿起那个你喜欢看的书。好，这是这本书。然后如果你要订这个书，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你们订书的单子交给我们的同工。好，我们这个课叫做圣经宣教教会。有人说你这是要教什么，那你来了就知道啊。我想主要它的主轴是宣教，但是讲宣教我不喜欢跟人家讲经验，我也不喜欢用一些以前的宣教士他们的血泪史来打动你的心啊，因为你不是他，他赚得了你的眼泪不等于你可以做好一个宣教士。有的人看那些传记很感动就想去宣教，我想先看看别的再决定要不要宣教啊。当然宣教我们有很多的层面，我想我这一次的课啊，我只能集中在圣经啊，我不会去讲宣教学，因为那不是我的专业啊。但是如果上帝怜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你们从一卷圣经来看那一卷圣经，那里面的上帝他怎么看宣教，有没有不一样啊？66卷圣经严格的说有66个可以很细腻的去在这其中去区分的66种不同的宣教的侧面。有没有看过钻石？你知道钻石越贵它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它切的面越多。如果这一颗钻石，宣教这一颗钻石，一面是一卷圣经，它可以有66面。当然最后那个本质，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当然什么叫宣教，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那为什么只有六次啊？因为我只有六次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啊？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的把这66卷书看它能不能够 go through 一趟啊。那么今天我开宗明义先选的当然是你们都知道的，叫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有没有听过？一讲宣教就讲大使命，对不对？一讲大使命就你们要去就完了嘛，谁敢不去？而且去干什么？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好像是一个部队要开动了，开动之前告诉你我的敌人是谁，我的战场在哪里，我的武器是谁，指挥官是谁， Go。好像我们要打一场仗，我们要去为主赢得灵魂，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我自己慢慢觉得我们对宣教的认识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 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上帝，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教会有一位夫妻啊，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勉励的，他们现在有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啊，今年7岁生日，在他还没有生日之前呢，他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孩子打电话给我，他叫我何爷爷。但是另外要叫笑琪阿姨，是不是很清楚？他说我今年生日，我要有一个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我自己跟我妈妈说。我说那很好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今年的生日礼物就是我要找一天的星期六，我中饭的时候到你们家来，我要在你们家过一天，我要看看你怎么过生活。我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他对，你有没有压力？我们两个要伺候一个7岁的孩子，我们还真是很久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啊，感谢主，他来了，我们很开心，有一个下午一直到晚上，然后他要走了，他就跟他妈说，他妈来接，他说妈，明年我还要来。然后呢，他临走的时候还交代我，他说何爷爷，请你把你的记事簿记下来，明年这个时候把它留出来。啊，这个叫圣经神学。什么意思？每一卷书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独特的人，用他独特的方式，他独特的处境去靠近他，去认识他。当然你认识了66个作者，你对上帝就有66个见证，有66个侧面，有66种眼光，有66层的含义。有没有不同？每一卷每一层都把它当成一个独特的，而不是什么叫宣教，给你一个定义，然后创世纪一节，启示录一节，保罗一节，耶稣一节，好，所以宣教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不认识何爷爷，只认识长老，这样听懂了吗？有没有差别？有，你再仔细的想一想。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能够掌握到比较深的圣经这位宣教的神，你比较容易去体会你自己适合66种里面哪一种，对不对？你一定不适合全部，对不对？你很可能只适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是一小部分让你看见了，我觉得你就跟上帝的那个呼召，上帝的那个侍奉把它连接起来了。好，我们来看28章的大使命啊。其实大使命这个字跟西方的文化有关系，我不觉得它应该叫大使命，因为欧洲的基督教把非欧洲的基督教当成他要去什么赢得的战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每一种人都在一种文化里面认识神，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很小心，当你要把你所认识的神用到自己的文化，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甚至你要用到别人的生活和文化里面的时候， 要小心，小心什么？使命，英文翻成 commission 啊，上帝派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去达成。弟兄姐妹，也许不是一个使命啊，它应该是一个上帝给属他的门徒一个应许。我今天要跟你们花一点时间查这几节圣经，希望从这几节圣经开始去延伸马太对宣教的看法。第一个我们来看啊，你们都知道十八节耶稣近前来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先从上下文来看啊，其实这里讲到的权柄其实是要回应耶稣复活了以后怎么去回应的事情。意思是什么？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其实讲到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复活了向一些人显现，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看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其实这段圣经会放在这里，因为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不见了，结果有一批人，那一批人叫做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甚至广义的包含比拉多巡抚在内，他们对耶稣不见了，一种看法是复活了，另外一种看法是被偷走了。换句话说，我们对同一个事实的理解，一边是靠政治要权柄，另外一边是靠耶稣也要权柄。认识要不要权柄？你告诉我一件事情发生了，你怎么解释它？怎么解释的后面有没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让你决定你要这么看它，不那么看它？耶稣不见了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有一批人他们就说被偷走了，而且他们用官方的文书 向外公告说耶稣不见了是因为门徒把他偷走了。你们猜猜看，当时的犹太人相信哪一个比较多？官方的。为什么相信比较多？因为他是官方的，这样懂吗？官方的最后的理解会不会造假？会。他用一个力量来诠释甚至来诱导一种对事情的看法。好，另外一个就从十六节开始，在加利利啊，一个山上，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找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权柄。你要知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愿意去看一件事情不这样看而那样看，其实我们是被一种力量在引导。你不能否认，只是这个力量不是出于权势，所谓政治权势的干扰或者是指使，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啊？你看两个动机，那些兵丁说那天晚上真的有门徒把他们偷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二节祭司长和长老商议聚集，拿许多的钱给兵丁。十三节你们要什么？这样说。怎么说？这里面有一套的。那么如果你是那个兵丁，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但是你要说成那样，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你要拿到什么好处。那么你告诉我，耶稣这些门徒拿到什么好处？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到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不需要钱，他不需要权力的运作，他就可以塑造一个对上帝、对历史发展的一个看法。请问你认识主重不重要？如果不重要，你永远都在有权势的人他们要的想法里面去看你要看到的事情。你信还是不信？ 其实人很可怜，人以为自己看得懂很多事情，其实就某一个层面来讲，其实你看的都是别人要你看的。你信还是不信？你必须相信。所以其实宣教福音源自于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的主，当他真的复活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改变的不是我的生命，他改变的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化、一个人类对事情要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回应、怎么样去找到力量、怎么样去看见假里面的真。你看那些门徒啊，他没有拿到钱，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从2000年前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做这个传福音给别人的工作？请问你教会得到什么好处？2000年了，教会做这许多的事，他的动机照圣经20节只有一个，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人真的需要是真理，人只有活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吩咐里，你才有办法走那么久，才有办法让那么多人走那么久，而且还要再走那么久。钱可以指使你多久？多久？钱可以指使一个国家多久？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学者啊，他是一个中国留美的学者，他对这次金融海啸他有一个评价，我觉得他们看事情也是真的蛮有洞察力的。他说如果把整个世界当成几个人的话，美国是搞金融的，中国是搞制造的，现在是金融呢一天到晚印货币，把中国制造的东西什么送到他那里去，不够的时候他就再印，弄到最后他啪一下垮了，钱不给了，叫制造商自己顶着。这样听懂了吗？金融海啸，你从某一个层面来讲，其实就是你看这些地上的事情在那儿彼此影响。我不知道你看到多深啊，但是圣经说你对这个事情，我们开始要领受一些看法，因为只有你看清楚了，你才会做清楚，你才会相信的清楚，对不对？好，那么你再来看啊，这里面因为两种不同的动机过程，两个后面催逼的力量，结果对同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来看坟墓，地大震动，耶稣不见了，这件事情产生了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在第13节，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然后第15节，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请问你，当时马太福音写出来的时候，他们要面对整个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地区、犹太人的人，他们有没有压力？传耶稣复活有没有压力？你告诉我，从科学的角度，被偷比较可能还是复活比较可能？我们脑子都有问题，你懂吗？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要承受的是很大的压力。马太写了马太福音，要给他的教会看，看完了以后要学会面对整个犹太人铺山倒海的压力。这个是信仰，但是信仰这个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到底看见什么。另外一个看法啊，另外一个看法 在第二十八章第七节，天使自己做的见证，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什么死里复活了。然后你们赶快去加利利那个山上。讲了两次，我以前读不懂，为什么要去加利利的山上？因为如果有一位天使说复活的主会在那里遇见你们，你就去那里看看你会不会遇见他。结果他们去了那里，真的什么遇见他了。可见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诠释同样一个历史的事件。我们要在一个准确的诠释里面得到一个永远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如果复活了，他们那一套讲法你都要保留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怎么看事情的想法，怎么做事情的想法都要有保留。现在我们要学会用耶稣所吩咐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要比气长啊！你们猜猜看，到了世界的末了，有没有基督徒活着？有没有？有。有没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活着？也有。稗子和麦子会什么？一起长。基督教最悲哀的就是一天到晚要去什么？砍别人的稗子，结果麦子没长好，因为力气都什么消耗掉了，一天到晚打鬼，结果自己呢也有一点像鬼了。哎，我们的工作不是找坏人把他拎出来解决了，我们的工作不是指指点点谁是坏的，谁是恶的，谁是不对的，谁是不合真理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传活出真理，是不是这样？好，最后你来看啊，这两个群体拖住了两种理解，带出了两种眼光，两种生活的方式。一个是在犹太人当中，你知道犹太人大多数在今天还是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到今天还相信没有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说新约是假的。你问他假在哪里？新约复活只有两种解释，一个他没死，第二个呢他被偷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个说法已经在犹太人中间传了2000年，还是主流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力量大不大？官方的力量大不大？大啊！所以信基督教有的时候这个后面所隐藏的代价是很高的。那么可是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像使徒一样，十一个，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然后领受了这个所谓的应许以后，圣经在这里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里面包不包含犹太人？包括。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觉得台湾将来的发展决定就在这里。你猜台湾有没有万民观，还是有台湾观？仔细的想啊，我问的问题是一个很久的问题，只是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去体会它。如果没有基督教，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在谁手里？在犹太人手里。可不可怕？你仔细的想啊，人天生就喜欢垄断，你也喜欢，我也喜欢，没有一个教派不喜欢垄断，没有一个组织不喜欢垄断市场。每一个人都说要竞争，要竞争，背后做的都是什么？都是把人家挤出去，最好通通给我做。重点在基督教要回应的是万民，这个万民是用复活做一个起点。所以耶稣复活了，耶稣不是为了犹太人复活，耶稣不是为了使徒复活， 耶稣是为了万国万民复活。好，这是从上一下文你可以来看啊，你看呢，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深刻的思想经文，你慢慢的就要去想什么叫做宣教。然后你来看下面啊，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去了，对不对？约定两个字原文叫指定，换句话说，在天使第七节告诉门徒，你们要去加利利，复活的主会在那里显现，他们也讲好了地点。你们知不知道讲好地点是什么意思？我有一次啊，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吧，快二十年了啊，我要去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也什么都通讯的方式都没有。我去中国大陆，他们跟他们约好了，就是说我们要去在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前面有个钟楼的下面，几月几号几点钟，好有趣。我就前一天去，可是我的飞机因为大雾就降落不了，所以我被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就要等飞机还要等雾，对不对？结果折腾了一天半，我就到了那个城市的火车站的那个钟楼的下面，结果跟我约见面的人他们两个还在那儿，跟我们约定的时间差了36个小时，他们晚上就在那儿打地铺。你知道约定是什么意思？不见不散。从此我就对约定这两个字啊心存敬畏。圣经十七节讲到，他们见到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还有人这几个字圣经的原文是没有的，换句话说，连续两个动词是他们见了耶稣拜他，然而疑惑。这样听懂了？那中文的圣经意思不好意思讲，十一个通通有问题啊，所以加了几个字叫什么？有人。圣经并没有这几个字啊。好了，下面一个问题是，看到了耶稣，请问你这件事情是高不高兴？高不高兴？高不高兴？高不高兴？你们没有太大的经验啊，近乡情怯。见到的话，如果是真的，有没有麻烦？就要去万国万民，就要到世界的末了。你要不要见到耶稣？要不要？你这不讲话了。所以很多事情要看清楚了，不一定是好事。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太清楚了，有的时候很多事你非做不可，不然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认识。我们常常也会用这个态度来面对真理，弟兄姐妹，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体会一件事啊，就是真正的宣教是从十一个人开始，对不对？这十一个人就是第一个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讲宣教，我们把它抽离出一群跟随耶稣的群体，我们来讲宣教，其实是讲远了。很多人讲宣教说上帝怎么带领我，很多人讲宣教说主怎么感动我，很多人讲说我有什么负担。弟兄姐妹，这十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人说我的负担是什么？没有。他们需要知道的是，耶稣，你对我们这一帮子人有什么负担？这有没有不同？耶稣说：“等一下，你们一个一个来，我们来面谈。你去亚洲，你去欧洲，你去非洲。为什么我去非洲呢？你懂我的意思？弟兄姐妹，真正的宣教，它是不一定是针对个人的引导，它是给教会一个到永远的一个托付，一个盼望。 好，第十七节啊，你们猜猜看，这一群人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然后这一群人看见了耶稣复活，这一群人对耶稣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有没有怀疑？请问你敬拜上帝可不可以有怀疑？可不可以？怀疑可不可以服侍？那你的服侍跟敬拜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啊，真正认识我们的是上帝。这个字呢，我换一个方式翻译啊，怀疑这个字希腊文可以翻成英文，一个就是 doubt，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hesitate， 迟疑。你有没有迟疑过？你信，但是你有一点什么迟疑？你愿意，但是什么还差一点？但是你不会回头，你也不会找别人，但是你就会在那里什么琢磨琢磨，再琢磨琢磨，会不会？
会。
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用？
可以。
这样的人就说去，他就去了，你懂吗？大使命是对什么人说去？你们都以为去都是预备好了，我要去，来吧。不是，都在那里什么？谁去？谁去？都有迟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带领，这是一个在地上第一次发生，这个造天地的主来到了十一个人当中，要从这十一个人开始建造一个属上帝的国。对这十一个人来讲，每一件事都是新的。对耶稣的儿子来讲，他要做的事也是新的。所以已经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前例可循的时候，你会不会迟疑？我会。迟疑不代表我不能继续往前行。宣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有不同的想法，很正常，我们会有迟疑，但是上帝并没有迟疑，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节圣经我想了很多年啊，这节圣经啊，我们是这么理解的，一般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去，为什么呢？因为都给我了嘛，我什么都不用怕了嘛，我什么都能做了嘛。再读一次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谁了？没给你哦，你以为他给你了？上帝没有给你，你不是世界的主角。你不要以为你愿意为神舍一点，你就变成主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主角，可是我们却是跟主角、跟随主角的人。哎，在这里啊，你就要再深刻的去想，其实我们本身需不需要权柄？啊，这是一个我想了很多年的事啊。仆人要不要有权柄？圣经里面讲了，仆人啊，用权柄用久了都变恶仆。主人要不要有权柄？仆人要不要有权柄？宣教，教会要不要有权柄？教会权柄太大就会变十字军，这样听懂了吗？就是这样来的。教会需不需要有权柄，这看你怎么定义啊。但是我要提醒你要小心，真正的权柄在耶稣身上。我们每一次做每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有权柄，他命令我们，所以我们去做，这样听懂了？做不做得好，他命令的我就去做了。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哎，我他派来的哦，你懂我的意思？我老大是谁，你知道吗？讲这个话本身，你就企图要把他的权柄转变成你的权柄，可是事实上你没有。你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还有一点迟疑。人在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不管你灵性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程度，你都有一些什么幽暗的地方是看不清楚的。你的动机其实没有那么纯，你爱主没有那么爱。所以耶稣会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耶稣在干嘛？他要叫你知道，我们没有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么爱主，但是上帝一样可以用。好了，你往这个看啊，这个大使命或者说这个应许本身啊，这里面有几件事我跟各位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就是这里面讲到四个所有啊，第一个叫做天上地下什么所有的权柄啊，希腊文字一样的所有的权柄，然后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万民的原文叫所有的民。第三个所有就是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凡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其实翻得很好，只是你没有注意，直译就是我所有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第四个所有中文是看不出来，中文只有一个字叫常与你们同在，原文就是所有的时候我都与你们同在。好，这里有四个所有，我们最喜欢讲哪一个？你看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一个软弱的，对不对？我们最喜欢讲哪一个？权柄。我们觉得我们最差最少的是什么？权柄。我们觉得只要有了什么我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想？可是我仔细的想啊，请问你权柄是用来干嘛的？所有的权柄是用来干嘛？面对所有的民是用来什么？教所有的话是用来领受经历上帝无时无刻的同在。换句话说，你能够常常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虽然你在很远的地方，虽然你只有一个人侍奉主，请问你那是不是神权柄的展现？权柄展现在同在，权柄展现在教导，权柄展现在福音，让人可以做上帝的门徒。权柄在哪里？我们常常把权柄啊过分的想象。如果这四个所有是上帝一个完整的心，那么宣教是什么？宣教就是所有。上帝看到的是所有，上帝也用所有的人做所有他要做的事，教所有他要教的话，然后与所有的人与他同在。马太福音同样的在第十八章他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上帝的同在是从两三个人开始，一直到不管你多少人，一直到永永远远。好，你再往下看呢，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动词，十九节啊，去不是动词，去是一个分词，真正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一个动词三个分词，三个分词是去，然后施洗，然后是教导。换句话说，真正的福音如果没有教会怎么做？我们现在都强调去或施洗还有教导，我们现在强调哪一个？去、施洗、教导，我们强调哪一个？去。这个是不平衡的。去干嘛？哪里可以叫人做门徒我就去哪里。使徒行传你记得吗？有一个外邦的太监，他在耶路撒冷敬拜要回到埃及的途中，结果有一个腓力神说去，他就什么去？去干什么？去教他以赛亚书。当他明白了他才受洗，不是先受洗才明白哦。那你告诉我这三个动作，去、教导和施洗，哪一个先？有没有人来？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来到这里被你洗啊？被你教，有没有？有啊，你们就是啊。弟兄姐妹，只要能够让人做门徒，让人受教导，让人可以回应上帝做他的王，权柄嘛， 不管什么方式什么地点都可以考虑，这样听懂了吗？那我的负担在中国，你懂我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是上帝，我就问你，你中国哪一省，哪一省哪个城，为什么是那个城？其实你很难理解，很难解释。最后我听过最好的解释，我就是有这个感动。弟兄姐妹，上帝可以用这个感动使用你，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感动被上帝使用一辈子。有没有上帝就是永远叫一个人不动的？应该很少。真正的服事主是神来带领，对不对？所以你说信友堂要去哪里，信友堂的宣教士要去哪里，其实哪里都可以去。但是我知道有些教会啊，就绝对不去国外的。为什么？爱台湾。真的，你觉得对还是不对？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对。这个跟福音啊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个力量。弟兄姐妹，你去哪里不代表你一辈子要去哪里，你在哪里不代表你一辈子要在哪里。好，三个分词啊，所有的分词都是帮助我们让别人做门徒。然后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和其他的两处圣经，一个是在第九章三十五节，一个是在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们先看九章三十五节啊，这里有两件事情我要回答各位。因为第十章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赶鬼，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到了第十章的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吩咐他们说，外邦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到了二十八章，你会看到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这个中间有没有落差？有的人开玩笑说，耶稣这个时候还没复活，口气还不能那么大，等到复活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真的是主了。开玩笑啊，你们猜猜看，神在马太福音的心是什么？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我们看第十章第五节，这十二个人耶稣要他们从哪里开始？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开始。可是到了第十七节，他说你们传着传着要防备人，因为他们会把你交给公会。十八节，你们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对他们和什么外邦人做见证。弟兄姐妹，地点不决定族群，对不对？对不对？意思是说，你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其实你有见证可以对什么人做？君王、外邦人。关键是人，关键是对象，关键不是地点。哦，保罗他常常是在犹太人当中对外邦人做见证，在外邦人当中对什么？犹太人做见证。上帝的脚步啊，永远超过我们的脚步。第二件事情我要回答的就是，请问你啊，我每次读到第38节啊，第九章，我就心里很愧疚啊，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说，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什么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所以第十章耶稣就打发了几个，十二个。请问你够不够？够不够？够不够？不够，你为什么不多打发一点呢？你听懂我的意思？你不是说不够吗？那为什么不打发240个呢？为什么还是十二个这样慢慢瞧呢？为什么？耶稣知不知道不够十二个？那为什么不多来一点啊？只有十二个，不止十二个，可以用的只有十二个，这十二个也不怎么好用。我要告诉各位啊，重点不在够不够。这个圣经啊，要仔细的读。37节， 于是对他的门徒说，其实原文是庄稼多工人少。请问你，对庄稼来说，工人永远都是少的，对还是不对？工人少是因为庄稼多，还是因为庄稼多所以工人少？工人之所以少是因为庄稼多，那工人少所以庄稼才会多，是不是？不是，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庄稼一直都是多，工人什么一直都是少。那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去把庄稼收进来。可是工人少是因为没有人，还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如果你看三十八节，所以要求庄稼的主什么差遣。所以第十章第五节，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第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有没有？羊进入狼群，你看啊，所以打发差遣很重要。弟兄姐妹，一个组织哈，真正一个组织，你常听说有20%的人做什么？80%的工作，现在更夸张说只有10%的人要做什么？90%的工作。我告诉你，我还相信5%的人可以做95%的工作，你信不信？我信。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这节圣经，因为只有5%、10%的人被什么差遣。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被差遣，一个人都不做，每天在混，信不信？你一定要愿意受差遣，把你做的当成是神要给你做的。我告诉你，五个人可以做95%的事。你说这五个人累死了，你不要怕，他不会死。你听懂我的意思？我们现在有个想法是，那我要把10个人变成15个，15个变20个，最好是100个人做100个人的事情，有可能吗？有可能，理论上，但是实际上，关键是没有被差遣。很多人做工作是为了拿薪水，对不对？时间到了，下班。你是你，我是我。弟兄姐妹，拿薪水上班的这种没有受差遣，原谅我这样讲。如果你把你的家人当成这样，很可怜，对不对？如果我们来面对侍奉这位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被差遣。你知道被差遣的人可怜不可怜？如果我是那十二个人，我觉得那一天是好事还是坏事？庄稼那么多啊，他们都不来啊，就我们十二个什么也不会，也没人教过我们，说去就去啊，你会不会怕？去不去？真的啊，你们都说去啊。那信友堂找你的时候，你们都不能跑掉啊。人需要被上帝差遣。我现在懂得一个道理啊，其实人有非常大的能力恩典，关键在他有没有被上帝差遣。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另外两个问题，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做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很多人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得罪人啊，但是也要听老板的啊，然后那个怪力乱神，很多蹊跷的事情不要钻进去啊。这两节圣经到底怎么解释？很多人问我说，何长，我们到底要像鸽子还是像蛇？意思说我是鸽子我就不是蛇，我是蛇我就不是鸽子，听懂了吗？你是不是这样想？17节到23节，我想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啊。17节到20节，我们要有一种准备，我们可能会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侍奉甚至宣教， 我们会遇到一些逼迫或者是一些危险，会不会？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坚持。圣经把这个坚持叫驯良，像鸽子，就是你要一直走下去，不要害怕。到时候你要说什么，他说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帮助你说。但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又说，你们为我的缘故会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里的忍耐到底是要啪啪照的啊。二十三节，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就跑到什么那个城里，这个叫灵巧像蛇。所以面对同样的危险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什么？坚持。另外一种态度是什么？躲避。哪一种是对的？两个都对。所以上帝其实给了我们两种策略，但是我们有的人就是我这辈子就是要给他做鸽子去死掉算了啦。所以很多人很固执啊，我们碰到那个危险的事情，叫他不要，他不行，我为主的缘故，你们走，我来。我认识这样的人，后来就真的就坐到监牢里面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永远不坐监牢，或者是永远害怕，永远躲。他说你也没有地方躲，因为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你也走不了太久。意思是说，那种为的神而躲避逼迫的日子，神不会让你一辈子过的。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差遣我们做什么。好，如果从这个角度你看，庄稼在哪里？庄稼在第九章三十五节，上帝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现在很多信友堂的团契都鼓励我们短宣啊。你知道短宣要做什么？看，走遍，然后看遍。弟兄姐妹，很多你对上帝的认识，你不走到，你看不见，你同意吗？所以要去看。看了以后，你就在那个地方，你让上帝来再引导你下一步。耶稣已经把所有的城、所有的乡都走完了、教完了、传完了，然后医治各样的疾病。三十六节，他看许多的人就什么怜悯他们。他的怜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看。他的看是从哪里来的？他走遍。所以宣教是一个要去看去体会，然后神就把那个怜悯赐给你。当怜悯出来的时候，庄稼就多了。这样听懂了吗？本来那个人跟你没什么关系，每天在你眼前晃，他不会激动你或者激起你任何的热心想要分享福音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有一天，哎，你就觉得什么，就是要对他去传，那个时候庄稼就多了，对不对？其实庄稼多跟少，从客观的看是一回事，主观的是你到底看出了上帝的怜悯没有。如果你真的有上帝的怜悯，庄稼多不多？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工人少？因为工人没有什么怜悯，你就看不到庄稼。我再说一遍，耶稣要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怜悯。没有怜悯的人，这个世界都是行尸走肉。有怜悯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要去引导他的灵魂。好，最后二十五章这一段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我只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万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啊！耶稣在二十五章说山羊绵羊分开的时候，绵羊坐在我右边，绵羊说你为什么我在右边？因为你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人身上。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不选择对方的权位作为他分享的依据。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是越低的人他越愿意去迁就他。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信友堂，他们说信友堂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你们都听我说过，我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灾难。因为中产阶级 always 觉得他，我说不清楚啊，我要告诉你，你太有阶级或者你太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没有怜悯，你被一个层级、一个文化、一个自己的想法锁住了。很多人是活的，在你面前有那么多的需要，你就是看不见。这种教会不要宣教，对不对？因为你看不见。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短宣，去看，把你像耶稣那个怜悯的心出来。当怜悯的心出来，耶稣就说，我打发你去，你去不去？你去，因为你真的愿意去。所以为什么只有十二个？因为只有十二个真的动了怜悯的心，我觉得那个福音才真切。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最后呢，宣教的定义啊，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这个人叫 Nissen 啊 ，Dr. Nissen， 他是丹麦人，一个丹麦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你可能不认识啊，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台湾的悲哀就是台湾动辄美国，对不对？所有的资源、知识的来源，通通都是什么？美国吃的呢？我不晓得啊。他说宣教是指教会被差到这个世界去爱、去服侍、去传道、去教导、去医治、去释放。他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 Mission is the church sent， 教会要能够怜悯被差派。我一直为教会祷告，希望信友堂成为一个因为这种怜悯被差派，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领受这个真理，看见这个怜悯而被什么差派。去哪里并不重要，你有什么负担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当神给你怜悯的心，你就可以看到哪些人是你愿意去的。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圣经的话里面学习看见你在宣教里的心，你在教会里面去宣教的心。你当初兴起这十一个使徒，你一直到如今你也兴起各地的教会，求上帝在教会里面兴起你的作为，也叫你的作为在各地建立你的教会。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